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一面，我们看丙二一发愿成就往生。那么我们净土宗的人强调临命中的感应道交啊，因为我们真正啊最后的结果的验收啊，是在临命中的时候啊，我们临命中的时候必须把佛号把它念出来。但是念出来本身佛号还不是重点，你要用善根的力量念出来才算了。佛号背后必须有根哦，要两种善根的，第一个信仰，第一个愿力，而这个都是平常要栽培的。如果你只是念出佛号而没有善根，那这个业力是薄弱的，那没办法抗拒无始的妄想跟业力，那没办法了。所以你要能够在临终创造一个坚定的力量，你这个佛号的背后必须是信心跟愿力，两个都要记住了，而这两个都是跟智慧的圣洁有关系的。所以我一道是把信愿判作慧行，把持名判作行行。其实念佛那个佛号本身是比较自默的问题的，根本问题还是信愿的。待会我一道是会说到，你有信愿，你一句佛号就够了，你没有信愿，再多佛号都没有用。好，因为你没有善根，没有善根的话，那你这个佛号就像一个漂浮的这个浮萍啊，没有根呢、啊，没有根就没有力量了，那你怎么抗拒无始的业力呢？好，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哈信心，你要信心呢，建立两种信心，第一个，你相信你所念的佛号有无量的功德庄严，第二个你相信你能念的心也记住无量的功德庄严，两个信心都要建立，能念的心不可思议，所念的佛也不可思议，这第一道信心啊。我们一念心它可以造业，它也可以把业转过来，心能造业，心能转业啊。心能造业，心能转业哈，我读一段偶益大师开始给大家听一听啊。他说啊，什么叫做信智呢？什么叫做对心里有信心呢？他说、啊、我虽昏迷倒惑，苟一念回心，决定得生，自心本具极乐，是名信智。他说啊，我无量劫来依止一念的颠倒妄想，在三界流转已久，但是没关系，当我能够得到佛法的道理，我开始回心转意，下定决心的时候，只要有一念的回心，我就能够在生命产生翻转，得生自心本具的极乐。那么这个地方牵涉到一个真妄的问题啊，大家必须要了解什么叫真妄，你才能够建立真实的心。说哎，我所说心里不可思议，但是我以前都拿心去造恶业啊，那么为什么我现在突然间明白了，我就能够一念回转就能够转过来呢？因为你造恶业啊，它不顺从，跟真如本性不相应，它违背真如的，它跟我们的本来面目不符合，所以它是希望尽。而我们能够根据佛法的道理去思考建立信仰，这个是合乎真如本性的，也真实是能够破除虚妄。就好像说你黑暗再怎么久，你只要有光明它就没有黑暗了，真能破妄，犹如光明能够破除黑暗一样啊。也就是说呢，你虽然流转了无量劫，但是你觉悟呢不需要经过无量劫的时间，你只要当下的觉悟，当下就可以了。所以苟一念回心，决定得生，自心本具的觉，因为觉悟是真实的力量，颠倒是虚妄的力量，再多的虚妄都比不过一念的真实啊！这是我们对内心的世界要有信心。我们以前的颠倒通通不算，因为它不称得本性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，一发愿成就往生。我们前面是建立两种信仰，相信法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相信自性功德不可思议。那么接下来建立第二个善根，发愿啊，这个发愿也是很重要哈。我们看这个地方两段，第一个呢， 自功德生，第二个他贤圣片，就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啊，他的内心啊有一种不退转的功德，这种功德是甚深啊，甚深哈。我们看经文，
有舍利佛，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比拔智，其中多有一生补处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。
那么佛陀在建立信心的时候，佛陀是偏重在安乐道这一块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善恶道，国土很庄严啊，衣食也自然，寿命也久远，神通自在，都偏重在安乐这一块。但是呢，佛陀劝我们往生的时候啊，发愿的时候啊，就偏重在圣道这一块了啊。他说啊，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，阿毗跋致就是不退转啊啊。那么在阿毗跋致当中呢，有很多很多都是一生补处的等觉菩萨啊。所以我要是说呢，初往生的是阿毗跋致，那么往生比较久的就变成等觉菩萨了啊。这个是初生跟旧生的差别。那么这个一生补处的菩萨有多少呢？无量无边阿僧祇啊，来表达啊。我们看佛祖的注解，什么是阿毗跋致呢？就是不退转。这个地方有三种不退，第一个位不退啊，位不退就是入圣流不堕凡地啊，这个一般是出国了，出国以上哈。行不退啊，横渡生不堕二乘地啊，这个在别教差大概七住哈。念不退，念念流入中道的娑婆罗海，这个是出地哈。这个我倒是后面会解释哈。我们看第二段哈，先念一遍。
曰：此土藏出果，通见地，别出住，原初性，名位不退。通菩萨，别实相，原实性，名行不退。别出地，原出住，名念不退。今净土无逆十二十念成就，待业往生，居下下品者，皆得三不退也。
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倒是做一个对比，就是说要成就不退转，我们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，你选择在娑婆世界来成就不退转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要在出国以上啊，乃至于通教的见地、别教的出住、原教的出信，叫位不退。那么要到行不退呢，要到通教的菩萨、别教的实相、原教的实性。那么念不退，要别教出地、原教出住、明念不退。所以在这个进娑婆世界的修学啊，他这个三不退啊，他有一定的修行的阶位的，有一定修行阶位。但是净土中呢，不管你是五逆十二一指临终十念往生的啊，这个人呢都能够成就三种不退啊。那么他的理由啊，后面会说明。好，我们再看。再看下一段。
然具教道，若是凡夫，则非出国等；若是二乘，则非菩萨等；若是一生，则非同生性等。又念不退，非复一生；行不退，非仅见道；位不退，非是人民；劣等则成大妄；进步则舍，故称为极乐同居，一切俱非，一切俱是。
好，那么这个地方也做一个比较，说啊，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娑婆世界继续流转啊，所谓的求真上圣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是凡夫，他就不是出国啊；你是二乘，他就不是菩萨；你是凡夫的一生，就不是出地的同生性。那么念不退已经不是凡夫的，行不退已经不是见道的，位不退也不是一般的人民的。也就是说呢，劣等则成大妄，进步则舍故成。也就是说，在娑婆世界它是阶级分明的，出国就是出国，恶国就是恶国，三国就是三国，一步一脚印。在娑婆世界修行就像爬山一样，各凭本事，你爬到什么阶位 你若什么皆会，清楚分明的定位。但极乐世界不是的，极乐世界的人民呢、啊，是一切即非，一切即是。这句话很重要哈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假设都是大业往生，都到凡圣同居土去了，那么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所以说极乐世界这个人怎么回事呢？你说他是凡夫，但是他的身口意表现出来的五种神通，表现出来的这种身口意的正念正定，就记住三种不退，三种不退等同初地菩萨了。但是你说他是初地菩萨，他烦恼又没有断，也带业往生嘛，他带业种嘛，他没有现行，带业种不带现行嘛，他的种子没有断，所以你不能说他是凡夫啊。那你因为你为什么不能说他是凡夫？因为他表现出来就跟圣人差不多了，因为圣人有的功能他都有了，他表现出来的身口意的功能不会输给初地菩萨的，但是他的实质没有断烦恼。所以你说他到底是谁呢？你说他是凡夫，他有初地的功能；你说他是初地，他烦恼没有断。那这个人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定位呢？所以他只好说一切即非，一切即是了，因为他往生到净土，他环境使然了。净土法门有强大的佛法身的三宝力量，啊，弥陀本愿的摄受，佛力不可思议，法力自然皆生，念佛念法念身，法力不可思议。极乐世界它是一种法音宣流的地方，你到了极乐世界去，你去泡个温泉，它温泉的声音自然释放一种法力出来，你自然保持正念。你到极乐世界树下乘凉，微风吹动珠宝行树，极宝如网，初为妙音，听了以后，哎，你还不会放逸，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身之心。他的五尘啊都有圣道的力量，这跟我们娑婆世界刚好相反。娑婆世界的五尘啊，它是一种放逸的力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要度摄六根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娑婆世界的五尘如果对我们是有摄性的帮助，那你就不要度摄六根了，尽量让它进来就好了呗。事实上不然，你看我们打坐的时候在禅堂，一眼睛一看就知道是过了，看什么看，哪一块砖是你的？他先让你摄心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哈、哦，你看我们在绕佛的时候，有些人眼睛飘来飘去，这个人就很难摄心了。有没有人眼睛看来看去还可以摄心的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一个？看到你看到这个闹哎，看到这个喇叭哦，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身心，不可能。你看到这个打妄想嘛，对不对？凡夫是，所以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差在哪里？就是说，娑婆世界整个磁场啊，它是带你趋向放逸啊，没办法了。所以你看，修行人第一个习诸言武，你要跟娑婆世界保持距离啊，没有一个人敢去都市修行的，没有一个人敢的。但极乐世界它为什么自然？所以说哈、哦，你看这个地方，我最欣赏极乐世界就是那个“自然”这两个字的，“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身之心”呢。娑婆世界也可以念佛念法念身，但是非常不自然的，对不对？你来打波心，你也自然吗？你是很痛苦啊，不能念要他念，所以叫如果自然的话，干嘛说不能念要他念嘛？就是很勉强嘛，是不是？娑婆世界修行不自然的，非常不自然的。娑婆世界叫你去度假，你就很自然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说哎，那娑婆世界也可以修行，极乐世界也可以修行，干嘛到极乐世界？就是自然跟不自然啊。你在极乐世界是自然升起念佛念法念身，就是很自然，一点都不带勉强，只要自然的东西就能够持久啊，就能够持久。人性它会抗拒压力的，这个是本性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提到世界进步快，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五层都是阿弥陀佛设计出来的，但是意念法印先流变化所作，它不是一个业报身的，凡夫的世界是业报身的。所以你看到的七宝池，那个七宝的东西啊，你就很想把它挖回去，对不对？放到你家里面去，对不对？贪欲，你到极乐世界，你看到七宝，你不会想把它带走，不会，啊，因为它是一种法印象，它自然会释放一个磁场。你看到七宝，哦，我一定要成佛，它有一种正面的力量，啊。这就是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他能够圆正三不退，也就是说呢，他即便烦恼没有断，但是呢，因为法印的摄受，五尘的说法，产生一种自然趋向圣道。啊，好，我们看最后的总结。
十方佛土无始名相，无始阶位，无始法门，非心性之极致，实名之其勋，弥陀之大愿，何以有此？
好，那么在极乐世界呢，这种凡，尤其他当然他有四土了哈，但是最值得赞叹的是凡圣同居土。虽然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也摄受法身菩萨啊，也叫做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十地啊。但是呢，对十地菩萨来说呢，说实在，对他们那些无助的功德的人来说啊，那他到极乐世界跟来娑婆世界差别不是很大。但是对我们凡夫来说啊，有没有往生啊，这差别就太大了，差别太大。所以，极乐世界虽然地图四土，但是呢，凡圣同居土特别的重要，因为凡夫他容易退转。也就是说，凡夫有没有往生，差别非常的大。初地菩萨有没有往生，说实在差别不大。这种资粮啊，在娑婆世界待着，在极乐世界待，有差了，但是差别不大。但是你在凡夫阶位，他面临一个退转问题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在整个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，十方佛土无此名相，无此阶位，无此法门。那么是怎么来的呢？在因地当中呢，因为我们在心力，因为有心力不可思议啊，法力不可思议，佛力不可思议，三力成就啊。那么这个地方佛陀劝我们往生啊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就是他有，你到了极乐世界的五层，他有一种自然向前的力量，就是不退转，不退转就是向前嘛，啊。印光大师说啊，我们一般人在娑婆世界修行啊，就像溺水中的鱼。溺水中的鱼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稍微放松一下，它就往后退了，稍微放松一下就好了。所以，娑婆世界哈，你的修行不能停止的，所以哈，所以娑婆世界你永远，你只有一种选择，你又保持进步了，没有其他选择。啊，今天比昨天进步啊，明天比今天进步，要保持进步很重要，保持你的生命是 increasing 的，因为你人生没有保持原状了啊，你不是进步就退步了。啊，娑婆世界它有这个退转的问题哈。那么极乐世界呢，它整个环境呢，只有让我们往前进啊，这个是佛陀要我们往生的第一个理由。我们看第二个理由啊，他贤圣片，看经文。
舍利佛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，所以者何？得以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
那么佛陀劝我们发愿啊，提出两个理由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往生的人他的环境啊，有这个法印的先流，使令我们啊产生不退转，然后他产生进步。那么第二个理由，前面是依着依报的环境，这个依接着他正报的人，说这个里面的人啊，都是诸善善人聚会一处。就是提前面是讲环境的殊胜，这个地方讲啊依正报的殊胜。我们看第一段的解释。
前罗汉菩萨但可云善人，为补处居因位之极，故云上。 其数甚多，故云诸。
那么诸上善人，这个上诸上善人是什么呢？是指等觉菩萨。好，就是你到了极乐世界，你可以跟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这种等觉菩萨呢，诸善善人啊聚会一处。那么这说明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啊，跟这个十报庄严土啊，它是互相通、相通的啊，相通的。要不然你怎么互相见闻呢？啊，它的四土是恒聚的，啊，互相可以往来的，啊，不像我们娑婆世界啊。你没办法跟圣人往来啊，他凡圣同居土是直立的。好，好，那么我们看下一段的解释哈。
聚会一处，有眼凡圣同居，寻常由十圣过去有漏业，全圣大慈悲愿，故凡夫得与圣人同居，至十圣灰身，全圣激进，便生成受益，苦乐悬殊，乃赞同非旧定同业。又天壤之间，见闻者少，信或见闻清净不屈者少，又佛事圣人众多，如真如瑞，不能遍满国土，如众生为尘，又居虽同，而所作所办则回不同。
好，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一个人啊，在娑婆世界，在跟极乐世界两个地方啊，要亲近善知识有什么差别？我们先看看在娑婆世界，在娑婆世界要跟圣人在一起啊，那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，它是一个真实的戒位。那么这个菩萨他不是示现，他真实的，他是今生修学而来的真实戒位。他已经成就圣道，但是呢，他还没有死亡，他还有一些有漏的业力还没有释放完毕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跟圣人暂时在一起。或者说这个人是一个大权示现啊，他的愿力还没有穷尽啊，那么这两种情况呢都可以让我们跟圣人暂时在一起。但是只要这个十圣他的业力穷尽的灰身泯智的，或者这个全圣的这个示现的圣人啊，他的度化因缘已经结束了，那么就各走各路了。所以在天地之间呢、啊，见闻者少，信或见闻清净不寂者少啊。所以我们一般人要遇到善知识相对困难，因为这个数量太少了啊，生死凡夫还是比较多啊。那么如果是在佛寺啊，对不起，这个地方是没有佛寺的时候啊。即便你生长在佛寺，那么圣人当然会相对多啊，因为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啊，很多的佛陀啦、菩萨就会示现啊，做佛陀的弟子啊，来共同啊演这一出戏啊，啊共同来弘扬佛法啊。那么相对来说，有佛陀出世的时候呢，圣人会多一点，但是呢，也像珍宝一样的稀有，也像天上祥瑞的短暂，它不能遍满整个国土。就像天上的星星，像空气的灰尘这么多，而且就算相同，也是各做各的，他不可能说大家都言正三不对啊，还是有所不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善知识的不同，我们看下一段啊。
今同以无漏不施意业，感生聚会一处，为师友，如熏如虎，同进无名，同登妙觉。是者下凡众生于念不退中超尽四十一因位，若未是凡夫，却不利一生，必补佛职与观音世智无别。若未是一生补处，却可名凡夫，不可名等觉菩萨。此皆教网所不能收，差网所不能立。
好，那么在极乐世界呢，大家以这个信愿持名的不可思议的业，感生同一个地方，为师为友，如心如虎，同进无名，同得妙觉。好，也就是说呢，在下凡众生呢，他在三不退当中呢，超进了四十一个因位啊，你说他是凡夫。以观音它的功能呢又跟观音师菩萨没有什么差别啊，但是你说他一生补处，他烦恼没有断，又 应该叫凡夫啊。所以这个是一般的教王所不能收摄，其他的佛土所不能比况的啊。那么前面我们讲到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，偏重在环境的摄受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讲善知识的摄受。好，善知识的摄受啊是怎么回事哈？就是说，我们一般人啊，如果是你生长在有圣人出世的地方，那么他是可以以心来印你的心。他用心啊来触动你。那佛陀灭度以后，佛陀灭度以后，圣人就不在了。当然圣人他有慈悲啊，他留下教法文字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以心印心，我们叫以教来印心。现在呢，现在圣人都不在了，我们要靠教法来启发我们，但是教法启发我们相对困难，因为教法没有生命力啊，所以大家要假借法师啊，但是法师的功力也比不上圣人啊。你看，在那个唐朝啊，有一个叫做玄奘禅师啊，玄奘禅师他去参这个法眼禅师的时候啊，他是做维罗的，他亲近的这个法眼禅师半年呐、啊，都没有去请教法眼禅师法义。法眼禅师说：“你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得到圣解了？为什么都没来请教我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在某某禅师的地方啊，已经得到一个悟处。”他说：“什么悟处呢？”玄奘禅师说：“我亲近某某禅师的时候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，说‘丙丁童子来求佛’，我就开悟了。”他说：“你真的开悟了吗？”那么这个丙丁啊，丙丁就是火嘛，就是丙丁童子，就是说你修行人啊，你本来有佛性，你还去找外面的东西啊，你自己自家就有佛性啊，啊，丙丁童子来求火，就是说你不要向外追求的意思了。那么他说他开悟的时候呢，法眼禅师说你果然没有开悟，就刺激他了。因为你要知道哈、哦，他是在考试他。你可能开悟的时候，他不会受外面环境影响。他说你没有开悟，没有开悟的时候啊，玄奘禅师就很生气了，就要离开了。离开的时候呢，那个他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把他叫回来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你没有开悟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请教我法义呢？你这样就走，你不觉得很可惜吗？”他说：“对哦，我既然没有开悟，我应该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啊。”他说：“那请善知识开示。”他又说了一句话：“丙丁童子来求火。”他当下真的开悟了。那么为什么华野禅师呢？他讲的是同样一句话，他前面没有开悟，后面开悟呢？因为他有一种心灵的力量。同样一句话，圣人讲出来跟凡夫讲出来就不一样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种圣解的圣道的力量灌在这个法里面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以心印心了，我们一种苦恼的心已经没有人直接用心来启发我们，现在只能够以教法来印心了，所以这个就要花很多时间了。这是我们娑婆到末法时代啊，我们的善根被启发相对困难了啊，所以这个因为诸善人没有机会了，所以我们就很难得到善知识的启发啊。我们看最后一段：
当知五人大事因缘，同居一关最难拓脱，为极乐同居，超出十方同居之外，了此方能深信弥陀愿力，信佛力，方能深信名号功德，信慈名，方能深信无人心性本不可思议也。
好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说我们成佛的因缘呢、啊，分段生死这一块是最难跳出去的哈。佛陀把这个成佛之道啊，比喻作这个船，说你看船啊，要离开陆地这一块啊，是很困难，因为它有地心引力，它必须要用力的去划。 等到这个船离开了地心引力啊，它不用划了，它自然，你只要把这个布啊帆布弄上去，它自然往前走了。所以我们听说这个成佛之道三大安身集解啊，其实你不要过度紧张了，就是我们最快最痛苦而已了。为什么痛苦呢？因为内忧外患，本身烦恼重啊，外在的环境刺激又多，这个烦恼很麻烦啊，因为它障碍我们。我记得我读佛，我个人的经验的哈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。我民国76年，1987年读佛学院。我读佛学院的时候，几乎前面一年半哦，老师在讲什么，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就整天昏昏沉沉的，因为妄想出众啊。等到这个妄想慢慢对峙过哦，才知道哦，老师讲这个法真好啊。你打佛七应该有这种经验吧？你看你打佛七，从前面几天啊，都没有在打佛七，都在打妄想，有没有？真的啊，你带着妄想来休息的，前面几天啊，你都忙着调和妄想了，真正到前三天慢慢静下来，才带大家修观啊。所以圣人为什么修法快？因为他没有妄想问题，他内心没有障碍。他修大悲咒、持什么咒，他一修就上去了，因为他内心没有太多障碍，他内心没有东西搭着他嘛。所以在整个修道当中呢，我们这一块是最难的了，就是凡夫这一块，妄想太多了。你要了分段生死以后，你内心已经没什么妄想了，剩下就是时间的问题了。你妄想还少了，情感也淡薄了，还有神通力啊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啊，我们现在好的都没有，坏的一大堆啊。所以这个凡圣同居土这一块最难了，这一块很难跳出去的，真的是很难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死亡的问题，这个特严重，死亡啊。你看你好不容易，你好不容易30几岁开始学佛，练到60几岁，情况正好的时候，夕阳无限好，可惜尽还问的死掉了，死掉来生来的时候又忘掉了，隔音之谜，又开始啊、做工作结婚，到40几岁又醒过来，开始用功，到60几岁又死掉了。就是你死亡啊，使令我们啊的生命的功德不能够相续的，1+1=2，因为它中断了以后啊，你的生命都得重新开始啊。这个分段死，这个生死是太糟糕了。你这个水啊，煮到慢慢要滚的时候关掉了，关掉冷掉以后再打开，再煮，快要快滚了，关掉了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学佛这样久，现在还这副德性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因为太多次的死亡，使令我们前生的功德不能够累积到下次去了。每一个生命都是重新开始的。所以说，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，你最大的好处就是你摆脱的成佛之道最困难的这一块，就是分段生死这一块。这是弥陀最大的慈悲了。你说我出地以后，没有人陪伴我，你照样走得很好啊。说实在，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是什么？在分段，就是三界的分段者这一块，是我们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。而阿弥陀佛正好设计的这块凡圣同居土来摄受我们。如果你到了初地，其实有没有极乐世界对你差别不大，差别不大，因为你自己可以走得很好了。你自己可以走得很好，但是我们分段生死干扰太多，内心有烦恼，外面有环境的刺激，好不容易学佛以后，又有分段生死的死亡的问题，让我们生命经常重复的开始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。所以说你看他说你要真正了解到分段生死的困难，你才会真正的对 阿弥陀佛名号产生真实的感恩，啊，真实的感恩。因为你没有佛号的陪伴，就意味着这个分段生死你不知道还要待多久了，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
据此深信，方能发于大愿，文中应当遏制，即指深信发愿即无上菩提，何此信愿敌为净土指南，由此而执此名号，乃为正行。
好，这段很重要，净宗啊，净土的宗旨，据此深信才能发于大愿啊，就是愿力是由信仰而来的。啊，你要相信娑婆世界修行是困难的、多障碍的，你才能够真实的发愿求生净土啊！所以这个叫应当发愿啊，应当就是因为有深信才有发愿啊。那么深信发愿即是无上菩提心，何此信愿是整个净土中的一个方向的指导，而由此指导呢，支持名号乃为正行。这段太重要了。这段呢分成两块，我先谈第一件事情。深信发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，很多人都不懂这个道理啊。有些人他往生啊，他的心情啊是停留在离苦得乐这一块，他把净土的定位啊不是救拔，就净土是让我快乐的地方，娑婆世界是让我痛苦的地方，他以苦乐的对比啊来产生皈依啊。诸位，你们这样觉得好不好？不好哦，这样子不能往生哦，不能往生。这谭鸾大师说啊，有些人他没有真正做成佛的准备，他只是为了安乐的缘故而发愿求生净土，这个人他是绝对不能往生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净土只是为了离苦得乐，那你跟诸天就够了。诸位，你想想看，极乐世界的定位哈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为了几劫？是为了五劫呢。然后经过成点劫的波罗蜜才成就的。那么这个成就只是让你快乐，创造一个快乐世界需要视为五劫吗？你想想看，有需要你把诸天抄下来就好了吗？他是为了圣道而设计的，为了菩提道而设计的，才需要这么复杂。我们看《阿弥陀经》的结构哈，佛陀在讲前面的时候，极乐世界成就如是功德状，前面这一块的确是佛陀绝对是用快乐啊来引导我们了，先以意勾牵了。你注意看看啊，我们把它回顾一下哈，为了加强大家的印象，你看第九页开始，极乐世界到底它的定位是什么？来，你看，我们从第九页的经文来看哈，其国众生无有动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佛陀的确是用苦乐、离苦得乐来引导我们，这个没有错了哈，这段没有错。他讲到很多了，这衣食自然呐、啊，哦，国土庄严呐、啊，寿命久远。但是呢，你注意再往下看哈，再看到第十一页，佛陀的口气马上转变。佛陀要我们建立信心的时候呢，的确是用苦乐来诱导我们。但是讲到发愿的时候，他的口气不同了，他说：“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众生生者，皆是阿毗跋致。”不退转是圣道了。所以你往生的理由不是离苦得乐而已啊，是成就不退转了，那就是圣道的。那这说明什么意思？说明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回到这个第十四面，深信发愿就是无上菩提，就是说啊，你往生的人，你必须做好成佛的准备，你是为了成佛而往生的，你不是为了离苦得乐，你为了离苦得乐领到忉利天也不错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一再强调，你净土的善根一定要跟大乘的善根做连结。也就是说啊， 你现在你心态准备的越好，对我们后面的路你会走得更顺。你同样求生净土，你心态准备的好，你后面一帆风顺。因为净土它本来就是为成佛设计的嘛，你心态准备好，你很快就上去了。你心态准备不好，你到了，就算你到了净土，你也障碍重重啊，也不相应了。所以这段经文是很重要，深信发愿求生净土就是发成佛的心了。所以最圆满的往求生净土的心态是为菩提道求生净土，这个思考模式是最正确的。为了成佛而往生的，啊，当然，凡夫对痛苦的感受特别强烈哈。你可以发两个愿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成佛，因为很多人对成佛没什么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可以以成佛来当究竟目标，但是短期目标呢，你也不妨用苦乐来引导你，也可以，两个都可以。但是成佛的目标不可以没有，啊，究竟义为了成佛，短期目标离苦得乐，这样也可以。你说我的根器啊，没办法一步到位啊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两个阶段？第一个阶段离苦得乐，然后呢再成佛也可以，啊，全教。两个次第可以，好，好，再看下一段。
若信愿坚固，临终十念一念，一觉得生；若无信愿，纵将名号持至，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如银墙铁壁相视，亦无得生之理。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。大本阿弥陀经，亦以发菩提愿为要，正与此同。
那么这个地方我为大师正说明的这个善根的重要，说啊，你要是有信心跟愿力的善根啊，临终十念乃至于一念也决定得生。假设你善根不具足，只是一种情绪化的善念，那么你这个佛号呢，就算念到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啊，绵绵密密如银墙铁壁这样的一种坚固，也没有得生之理，修净业者不可不知啊。所以啊，净土中啊，你的心态比数目更重要。你看唱功书设计的佛梯，诸位打了两天，有没有感觉他动作很慢？他念佛的数目也不多，他重在善根的培养。如果你会体会的话，他在每一句佛话当中啊，去培养你的皈依的心啊。你练我练得多，你数目再多啊，你只要没有善根的支持啊，那这个只是人天福报。你必须把善根跟佛号连在一起，那就是往生的质量，成佛的质量。好，所以说啊，大本阿弥陀经啊，就是无量寿经了哈，也是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为要，正与本经所说的是相同的。啊，这个你看。无量寿经也是要以菩提心的善根来念佛，啊，所以念佛背后一定有善根的了，啊，都是重善根的哈，啊。我们最后讲一个小公案给大家参考一下哈，啊。清朝有一个念佛人叫百不管老人，诸位可能也听过哈，啊。这老人家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跟他先生啊。做了很多很多的事业，他先生是很早就往生的，后来他年纪大了以后啊，他也觉得他应该好好念佛修行了，就把家业啊就分给他的子女。分给他的子女呢，他的子女偶尔跟他报告一些事情啊，他也指给他们指导，他平常就念佛。后来他那段时间总是觉得这个佛号好像没有什么相应啊，他就去请教一个老和尚。老和尚说，你是怎么念佛的呢？他说，我就念佛的时候啊，他的子女跟他报告什么事他就知道。他说，你没有真正的放下 啊，就是说你虽然念佛，就像那个善导大师说，你没有真正的顺从本愿，你心态没有改变的。他说那怎么办呢？他说啊，我教你一个法门，以后有你的子女来问你的事情呢，你就念一句话，随他去，随他去，啊，随顺因缘而去，啊。后来他就把这个随他去这个法门啊，应用到生活当中啊，他后来果然佛号相应的，还念到一知十字啊。你看，他除了佛号以外啊，他就多修了一个随他去法门。把善念提升为善根了，所以你准备好的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啊，阿弥陀佛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你准备好了没有？这个就是顺从本愿了，你的心是真的已经完全顺从的阿弥陀佛的本愿，还是你还是顺从娑婆世界的因缘呢？你现在的心如果还顺从娑婆世界的因缘在跑，你的跑道是走在娑婆世界的因缘，那你只是站在娑婆世界的角度来念佛嘛，你哪有顺从本愿呢？那么佛号的果报当然表现在娑婆世界嘛，因为你的因力就这样重的嘛，这是生命有跑道嘛？你看司法界它是跑道的嘛？你的跑道娑婆世界，你怎么可能达到极乐世界的目标去呢？你是在娑婆世界的跑道里面念佛呢？你要真正的走到极乐世界的跑道，你才会达到极乐世界嘛？是不是？你的因地是心是顺从本愿，才来念佛，才可能往生嘛？所以你现在不改变哦，不能往生了，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了，你还没有准备好往生，佛陀先给你糖果吃的，那就是念佛方能消宿业，就这句话了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皆成智可转凡心。所以我们除了念佛以外啊，诸位要知道你心态的准备啊，就是说你现在还是随顺娑婆世界的因缘，还是你真实的已经随顺弥陀本愿了，这很重要，这关键哦，这个成败关键在这里哦。你已经随顺弥陀本愿了，一句佛号就够了，临终一句佛号就够了。你还在随顺娑婆世界的因缘，你就一天念十万句佛号都没办法往生了，人天福报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修净业者不可不止也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净土的善根啊、信心跟愿力啊，先做一个说明，有关两种善根啊、信仰跟愿力。那信愿净土就是顺从本愿了。有些人说，我的内心也没有顺从本愿，啊，我也没有刻意的贪着娑婆世界，我就很正常这样子。啊，很正常，就是顺从娑婆世界，因为你现在心态啊，你不调整的话呢，就是因为你无量劫的流转，你的心是顺从娑婆世界，所以你只要没有改变，那就是顺从娑婆世界，就是这样子而已了。我们如果没有顺从娑婆世界，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受生的了。所以你要先改变心态，你现在不能改变，结果就不可能改变了，不可能改变了。所以说净土宗他很强调沟通， 跟自己沟通。你不一定要先说服别人，但是你必须把很多佛陀的道理坐下来跟过去的你沟通。我们无量劫来生命留下很多的人生经验，它也形成一种思考模式，你必须跟他沟通，你没有办法，你要用现在的你说服过去的你，你的心里统一的，你的目标就统一了。他跟自己沟通啊，他跟自己沟通啊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请说。都要做到。这个是你说什么？顺从本愿是什么？四十八愿都要做到哈。不是叫你做到，四十八愿是佛陀发的，你只要接受就好，顺从就等于接受。阿弥陀佛要借把我。我接受被你救拔，接受。所以三宝大师讲顺从本愿，他要提出叫做抗拒本愿，他提出两种情况。第一个，你说我业障深重，我不能往生，抗拒本愿，对不对？你不接受，这就抗拒了。像那个，你看印光大师文章也有说嘛，有说有一个老人家，对不对？他念佛以后就写一封信给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说啊，他跟印光大师说啊，大师啊，我很可惜啊，我辛苦了一辈子，到晚年才遇到净土法门，现在才念佛，现在啊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很想要往生啊。但是我佛号一直都没有练好啊，怎么办呢？印光大师把他骂一顿了。印光大师说什么叫做把佛号练好，什么叫做把佛号没有练好？他说，印光大师说，你看看他在临终啊，那观经下品下是五逆十恶，临终才练佛，十句佛号就往生了，什么叫把佛号练好？你说说看。他说你这个念头，你认为你没有佛号练好，你自己障碍你自己，你自己不能往生了。关键不是把佛号念好，是你心态准备好没有了，关键在这里的。所以叫你顺从本愿，不是说你四十八愿都要做到了，四十八愿是佛陀已经做好的东西，你接受就是说阿弥陀佛把手伸出来，我接受就可以了。啊，有些人不接受，照样去贪求娑婆世界，抗拒本愿，你不接受嘛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你接受阿弥陀佛的救拔就够了，你真的接受，你不接受那没办法了，阿弥陀佛就把你跑去娑婆世界玩，那就不接受了，那就抗拒本愿了。接受有这么困难了？所以你要独立思维，用道理来思维。我们来生只有两种选择了，没有第三种。你要么到娑婆世界来受生，你要么到极乐世界受生，只有两种选择。你既然你来生一定有一个生命，你就一定要面对选择了。你说我不想选择，你不想选择，结果只有一个，就在娑婆世界。因为你不选择，就顺着过去的等流性，就到娑婆世界。你说，哎，我也没有选择娑婆世界啊。对，你没有选择就是娑婆世界，就是因为这个不用选择啊，因为过去就是这样子嘛。但是你想想看，你来娑婆世界，就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不要太悲观了，就算是好。我们退一步想，就算今生 再让你走一次今生就好，不要说太差，不要说三个大，今生再走一次，你愿意的举手，就今生就好。你今生的生命让人再走一次，你愿意吗？你看大部分都不愿意。哎，你今生不错的呢。大部分都要上恶道，今生在生命里面的状况是相当好的，你都不愿意，你想想看。那么我们不愿意，我们为什么不接受？因为我们产生错误的判断。我们的盲点呢，就是说我们宁可相信自己的妄想，我们的妄想把娑婆世界啊美化了，这个地方是个盲点。娑婆世界没有我们想象这么好啊。这个到时候我们讲到观察门的时候，我们详细的说明。我们因为错误的认知啊，付出太多痛苦，痛苦的代价。娑婆世界的快乐都是有过失的，你要付出代价的。你看，譬如刀上的蜂蜜啊，你想想看，你在娑婆世界哪一个快乐你没有付出痛苦的代价？有没有？不可能。极乐世界的快乐没有代价，自然皆生念佛念佛，那种圣道乐跟五欲乐不一样，五欲乐带有过失了。所以你现在就是说，你到底是选择去娑婆世界还是选择去极乐世界，你要想清楚啊。那你要不想清楚，你就一天过一天，你一定到娑婆世界，因为你放弃了选择的权利，就是你放弃了嘛。所以你必须要做对比。你看我维大师经常用对比啊，到了极乐世界，你永远解脱生死轮回的痛苦，在你的生命的词典当中，你没有痛苦这两个字啊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你的成佛之道永远不到三恶道去，你的成佛的三清世界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痛苦这两个字，只有快乐跟成就圣道。你到娑婆世界试试看，你一定会知道什么叫痛苦的。痛苦还不是哦，还有圣道的问题哦。你如果吃的痛苦能够成就圣道还没关系哦，在痛苦当中还有退转的问题哦。这种痛苦是没有意义的痛苦，没有意义的痛苦了，白受了。所以我们过去在娑婆世界流转了，是被自己的妄想误导，我们没有看到真相，没有看到真相，就颠倒妄想呗。所以你必须要用很多的真理来告诉自己，我的生命面临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娑婆世界，一个是极乐世界，你要赶快做出决定，在你死亡到来之前做好决定。你决定了往生了以后，你这个佛号才有意义哦，这佛号才有意义哦。当你还没有决定的时候，这佛号没有太大意义啊，没有太大意义啊，因为你善根不成就，这个佛号就是一个佛号而已了，消业障的因缘而已了。做好心态的准备比把佛号练好更为重要。其实你不应该说你佛号有没有练好，你应该说你心态准备好了没有，这才重点呢。所以我们看经典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什么是根本，什么是枝末，是吧？好。